鬼王妖妃，作者若水琉璃，播音喵酱，第101集。紫雪虽然知道那扇门的秘密，但是其他的她却不知道，因为连血罗刹都不知道，她将这件事看得太过简单了。上官某不悦地抿了抿唇，转头看向花千羽，淡淡地笑道，花门主，你似乎不喜欢他。这个他自然是指紫雪。花千羽是聪明人，和聪明人说话的好处就是不用多解释什么。花千羽知道上官墨不想再容忍紫雪，不过他原本可是只打算看戏的，没想到还要自己动手，真是麻烦啊。谁知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公爵商直接凌空一掌将紫雪拍飞了出去，还不忘冷冷地瞪了花千羽一眼。花千羽觉得自己真是太冤枉了，他是招谁惹谁了？鬼尊大人这醋劲儿是不是太大了？上官墨瞥了眼公爵商，眼中露出一丝笑意，看了眼周围，没有轻举妄动。端木离也站在原地观察着，这个宫殿看上去似乎只是大了一点而已，显得有些空旷，但是站在里面却让人心头如同压了一块大石一般，喘不过气来。紫雪带进来的那些人并没有理会他的死活，由此看来，这些人应该是血罗刹的人，并不是忠于他的。那些人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居然没有贪婪地去拿宝藏，看来血罗刹派来的不是寻常人物。血罗刹应该是想要那件可以成为天下主宰的东西吧，或许他并不想主宰这个天下，但是他却不允许有人拿到那件东西成为他的阻碍。公爵商突然一扬手，一道气劲直击墙壁，墙壁却没有丝毫损伤，因为角度的关系，气劲被反弹击向另一面墙壁。只听咔嚓一声，细微的声响过后，地面朝两边裂开，一道道石柱从地底升了上来，这次不再是手印，而是脚印。石柱全是脚印的形状，一样是一大一小，距离不远不近。对于轻功好的人，这么多的柱子简直就是多余，但若是不会武功的人，又会嫌柱子少了一些，这样的距离要走过去还是有些危险的。柱子一直通往远处，穿过对面的宫殿墙壁，通往未知的远处。第一个柱子的脚印上面还写了三个字，有缘人。有缘人，上官墨和公爵商不由都想到了当初在雪山上的石室里发现的另一句话，非缘人，自求多福。上官墨若有所思，谁是有缘人？之前的手印还有现在的脚印都是一男一女的，由之前两次的情况来看，所谓的有缘人或许就是他和公爵商，但是这既然是玄天祖师的宝藏，那么有缘人照理说应该是他的后代或者是徒子徒孙才对，除非玄天祖师真的没有什么私心，那么为什么刚好会是他和公爵商呢？玄天祖师若真的是那样传奇的人，或许今天所发生的事都在他意料之中，他到底想做什么？已经死了这么久，却依旧在操控着这些事，到底是好意还是恶意？紫雪带进来的那些人，此时方才显出激动之色，注意到上官墨他们一行人都没有动静，其中一人开始行动，足尖轻点，想要借助那些柱子向对面掠去。原本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那人才刚踏出一步，脸色突然一变，居然没能稳住身形，直直地坠了下去。其他人向下看去，只看见他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那真正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眼看着这样的事发生，谁都知道有问题了，但是那群人似乎并没有就这样放弃的打算。 又有几个人想要尝试。花千羽站在一边，淡淡地看着，嘴角的弧度充满了嘲讽。他自然知道血罗刹的手段如何，这些人若是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许死在这里反而是件好事。没有理会接踵而至不断下坠的那些人，上官墨走到柱子边，伸手探了过去，谁知手才刚刚伸出去，便被大力向下扯去。公爵商连忙将他拉回来，忍不住皱了皱眉。这样大的吸力根本无法使用轻功，甚至想要正常的从那些柱子上面走过去都不行。端木叶看着那些柱子开口道，
看来只能走过去，而且是两个人一起。
这确实很为难人，这些柱子有两种脚印，明显是为两个人设计的，必须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种不同的柱子都间隔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若是没有那股吸力，要过去也不是难事。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稍不注意便会两个人一起掉下去。自始至终，端木叶始终和端木离保持着一定距离，看来他是打定了主意，不再和天下第一庄有所牵扯了。慕容烟伸手拉着他往柱子边走去。
我们试试。
上官墨转头看向他，皱眉道，
别乱来。
有缘人三个字他不得不在意，若是玄天祖师真的不想让其他人过去，即便是慕容烟和端木叶武功再高也没用。花千羽看了眼上官墨和公爵商，眼中若有所思，对于玄天祖师的事他知道的也不算多，在他将宝藏的事说出来之后，他所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了。他也意识到这有缘人似乎就是指上官墨和公爵商，一个乱世，一个旧世，他们的命运注定了无法平凡，看来玄天祖师是想利用他们达到一些目的。但是上官墨和公爵商是那么好利用的人吗？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否则即便是玄天祖师活着也无法勉强他们吧。更何况现在不过是一个死人，即便是再传奇也只是曾经的事了。上官墨和公爵商不动声色，景墨痕和古一寒也没什么行动，几个人就看着那群人两两组队，然后又成双的掉下去，甚至一个都不剩。上官墨突然拉了拉公爵商的袖子，淡淡的吐出一个字，
走。
既然到了这里，那么他自然要见见那样的东西。他还记得当初崖底的那几句话，魔胎出，司马复。当初他只明白这句已实现的预言，而现在他已经明白第二句话的意思。罗刹现，天下乱。这罗刹应该就是指血罗刹了。宫崎商拉住他，忍不住皱眉，
墨儿。
上官墨挑了挑眉，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公爵商无奈地皱了皱眉，只能妥协。
王妃，
端木离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了。他虽然知道上官墨可能会悟，但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那些人个个都是顶尖高手，最后依旧没有逃脱坠落的命运。忍不住看了眼公爵商，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阻止。端木叶看向端木离，眼中神色有些复杂，看来大哥还是忘不了，既然这样，当初为何又要轻易放弃呢？上官墨看了端木离一眼，没有多说什么，一只脚已经踏上了柱子，随之而来的便是强大的吸力。这些柱子是唯一的支撑，但是问题是，这些柱子相隔并不近，若是一个人走还好，现在却是两个人，而且各自都只能走相同的柱子。如此一来，中间间隔了一根柱子，距离就变成了两倍，步子根本踏不了那么远，而且中间的柱子上还要站一个人，这确实有些难。柱子刚好一只脚那么大，上官墨只能用一只脚稳住身体，伸手握住公爵商的手，对他点了点头。公爵商双眼微眯， 用力扯了他一下，看得旁边的人心惊胆颤，但是上官墨却似乎早有准备，没有被他拉下去。孔雀商借助那股力量与他擦身而过，站上第二根柱子。景墨痕拍了拍胸口，呼出一口气，
好险好险，
要是王妃掉下去那还得了，王爷不发疯才怪。内力不能使用只是对一般人而言，因为内力不够，完全无法阻挡那股强大的吸力，所以和没有内力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对于公爵商和上官墨来说却不完全，公爵商的内力早已经超出人们所知的范围，上官墨的灵力更是为人所不知的神秘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限制是一定的，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用。没有理会其他人的担忧，公爵商站定之后直接拉着上官墨，将他甩到了另一边的柱子上。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太难，这样的情景若是在平常看见没有人会在意，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没人敢说这只是雕虫小技。端木离看着上官墨，眼底一片复杂，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发现他似乎从来就不了解他。两人就在几人的视线下走向了看不到头的远处，景墨痕伸手拐了拐古一寒，
现在怎么办？就在这里等着？
什么忙都帮不上，他难免有些郁卒，也有些担心。古一寒沉声道，
王爷和王妃不会有事的。
好不容易走完那些柱子，上官墨长长的出了口气，皱眉道，
看来真的是太久没有运动了。
公爵商伸手搂住他，暧昧的笑道，你确实很久没有运动了。上官墨一滞，没好气的拽着他往前走，懒得和他逞口舌之快。公爵商低笑出声，任由他拉着走，突然眼角瞟到什么，脚步一顿，拉住上官墨，伸手指向前方。上官墨抬眼看去，脸色严肃起来，那是一行字，很小，若不是视力好，站在这么远根本看不到。乱世之因，救世之命。与当初玄天祖师留在桌上的第三句预言，乱世因，救世命一样。玄天祖师设置这样的关卡，就为了给他们看这个？上官墨不这么认为。拉着公爵商走近，仔细看着那八个字，发现那八个字是刻在墙上的，但是笔画之后并不是灰白的墙壁，泛着微蓝的温润光芒。公爵商上前，两指并拢，沿着那几个字的周围画了下去，然后将那块刻字的墙面掰开，里面露出一块泛着淡淡蓝光的玉佩，上面的图案就如同符咒。上官墨眼中不由露出一丝惊讶，符形玉，上官家族一直守护着民国遗址，符形玉是民国流传下来的镇国之宝，自从他接手上官家族之后便由他在保管，他自然认识。符形玉居然在这个世界出现，是不是说明所谓的民国也会在这个世界出现？那么这个世界和他原来的世界是存在联系的，或许空间相同，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不过历史上并没有听说过银月国和苍国，就算是民国也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这又是为何？民国复姓上官，与鬼魂为伍，这些似乎都和上官家族联系在一起。相传民国的人曾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至于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城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他不出现的话，民国一定会出现，然后会像传说中一样，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但是他的到来必定会打乱一些东西，恐怕历史不会再按照原本的轨迹发展了，这些事恐怕也无法考证。他的出现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感觉到腰间的手臂收紧，
上官墨回过神来，眼中露出一丝笑意。不管对于这个世界是好是坏，对于他和公爵商来说，他的出现是件好事。上官墨伸手拿过那块玉佩，眼中若有所思，难道这就是那件可以让人拥有无尽力量，成为天下主宰的东西？他当初保管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作用啊。叮，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只见公爵商身上飞出一件东西，瞬间便和上官墨手中的符形玉贴合到了一起。那是公爵商当初在崖底得到的有玄天二字的玉佩，因为宝藏和玄天祖师有关，所以公爵商才会将这块玉佩带在身上。羊脂白玉雕刻而成的祥云白鹤似乎在渐渐融化，渗入符形玉当中，符形玉的蓝光越来越淡，光泽却越加温润，直到完全融合，突然蓝光大盛。上官墨不由眯了眯眼，但是手中的触觉却告诉他，符形玉分成了两块。阎王殿，原本正坐在椅子上教训小鬼的阎王突然站起身，看向不知名的远处，眼中的神色难以捉摸，良久才又重新坐回位置上，轻声道：
为孙女，你一定会死，爷爷一定不会再让着你，那臭小子也不行。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